好，下面开始辅导音频。音频当中现在在讲第八品观法相。观法相当中呢，今天讲的是第三个科判，抉择法相所表之意。这个呢分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名相之详细分类。第二是迫于四相颠倒分别。第三呢是讲宣说与四相上能决定法相之量。第四是如何进行破例之理。首先第一个呢是讲名相之详细分类，也就是说在这个量上面呢，这个在这个正量或者在这个限量和比量这个名相上面的一个详细分类。分四，第一呢是分类之根本，就分基的意思。第二呢就是讲这个分类之这个本体。第三呢是讲定数。第四呢是讲词义。第一个呢是讲分类之根本分二，一破不合理之中，二立合理之中。第一个科判呢是讲破不合理之中，就对于所谓的这个分类的根本，分类的分基啊，就是说这个量的分基，那么有这个他中和这个自中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就是破除这个不合理的这样一种他中，非量真实以遮破，真实分说即错谬。那么这个呢有两种他中，一种他中呢就是这个非量，那么就是说是非量呢，就前面在第二品的时候呢，将这样一种这个非量的实啊，比如说是原实或者是差异，这些方面安立成这个真正的实，安立成正实，安立成正实的这些观点呢，已遮破啊，已遮破就是说以前已经遮破过了，所以有一部分的论师呢，他认为这些这个非量的实呢也是正实，也是正实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就是有些错误的，因为非量它必定是一种错误颠倒的心实。它是用颠倒的心识的缘故，就没有办法安立成正实啊，没办法安立成真正的实。所以这个呢，在前面已经做过了遮破了。那么现在呢，是第二种他中呢，是真实分说。真实分说叫真实两个字呢，就是讲真实的心识，就是叫正实。那么这样一种他程序呢，就说是这个真正的实，它是一种正量。但是呢，在安立这个真正的实为正量的时候呢，它开始分说。分说的意思就是说将正实分为两种。那么两种当中呢，一种可以安立成分基，而一种没办法安立成分基。就是说第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证实呢这个地方讲到，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砍到这个正在建这个火正在这个起作用的时候，正在烧饭呢，或者这个水正在就是说起作用，正在就是说是这个洗浴的时候，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证实，我们正见到了，已经现在见到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直接起作用一种本体。第二种证实呢，就是说是没有像前面案例一样，这个正在发现这个火或者水正在起作用的，实际上是看到一个单独的火和单独的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还没有真正的起就是说像这个煮饭呢，或者说洗浴等等有作用，还没有真正发现作用的时候呢，这样一种火和水呢，它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可以说了知的这个对象。那么他这个了知的对象呢，可以间接通过这个间接因的成语这个进行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有两种这个证实。两种证实当中呢，他说前面这种正在见到火起作用这个呢就不是分机。后面这种呢就是说单独的水和火还没有开始起作用，这个单独的水和火它就可以作为分机。为什么前面第一种限量这样一种这个见到了这个正在起作用法没办法作为分机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安立成限量了，它已经决定是一种限量了，它已经开始这个起作用的时候呢，它已经安立成限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已经确定是一种不期货，因为火可以烧饭呢可以起作用，这个是不期货的本体，而且水可以沐浴，它是一个可期它也是不期货的本体。所以说呢这两二者已经决定下来是一种限量，已经起作用了，再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分别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没办法安立成这个限量和比量的分基。那么限量和比量的分基呢，现在实际上呢又能够作为又能够变成限量，又可以变成比量的这个法呢，才可以作为二量的根本。二量的分基，也就是说我们要安立这个是限量或者是比量，它一个根本的这个分基是什么样呢根本的就是说基是什么样的呢？他说是前面已经决定的不期货的这样一种实呢，一种限量已经偏于限量的缘故了，再没有办法作为比量的分基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讲的话，第一种不是，而第二种呢单单见到了水和火，这个应该作为限量和比量的分基，因为通过这样的水和火呢，就见到了水和火呢，它可以又可以作为这个限量的一种这个因或者一种限量的因或者分基，也可以作为比量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所以后面呢这只能可以作为分基，这个叫真实分说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的记错谬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要作为分基的话，要作为两个法的分基，它必定是一个总法，它是一种总相法，一个总相法才可以作为分基，别相的法它无法作为分基的。那么比如说上次的讲义当中也是讲过，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司法和无司法的分基是什么呢？有司法和无司法的分基啊，二者共同的根本，二者共同的基础必定是不能够偏于有实，也不能偏于无实的一种总的概念。那么这种共同概念应该就是所知法，那所知法就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无实法的分基，因为就是说有实也是所知，无实还是所知，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可以作为这种总的这种总相法呢，就所知的总相法呢，可以作为有实和无实的分基。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同样的，我们要作为限量和这样一种这个和限量和比量的这个分基呢，它也不能成立一个是这个别相法，它也必须是一个总相法。而这个时候呢，对方说单独看到了单独的水和火，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水火的这个自相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从总相当中脱离出来一种别相了，也成了一种别相。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别相是不能够作为分基的。那么如果别相能够作为分基啊，还可以进一步推理的时候呢，分析的时候，比如说限量和比量，限量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总的和这个分别的总相和别相。总相呢就是它的这个限量，这个它的总相，所有的限量都是具备这样一种总相的。还有呢就是总相下面的各自的别相啊，比如说就后面要讲到的这个异限量啊，或者说是这个根限量、瑜伽限量，这四种限量就是它这个分别相。所以说呢，我们说要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限量的一种它的这个分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根限量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根限量就是它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分基，不能将近偏于了一个法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将别相安立为分基呢，在限量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比量当中也有这个问题啊，比量呢它也有一种总相和别相，所以说呢也有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次在讲义当中所讲的这些，就是说集成比量等等这方面是它别项，如果说是要通过别项的安例的话，就肯定会偏于一个法，而不能够在总的方面安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方说单独的水火等等这个方面呢，可以作为限量和比量的这样一种这个基，它的分基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总相之后呢，按一个单独的自相的法，按别相的法，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不能够作为真正的这个分基，这个就是错谬的观点。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立合理之中，而立合理的这个宗派就是自宗的观点，是故正实即为量，由此理当作分基。所以说呢，我们自宗所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和比量的分基是什么呢？就是量，量就是限量和比量的分基，这个量也叫正实，正实可以作为限量和比量的分基，因为呢，在这个限量当中也是正确的心识。当我们就是说排除了这个颠倒的限量之外颠倒的限量它是一种颠倒的限量，所以不能够叫做真正的量，所以说必须要排除这个颠倒的限量和这样一种这个四比量。那么把这二者排除完之后呢，真正的限量它也是一种不弃惑的心识，它是一种正识。还有呢，通过这个比量呢也是一种不弃惑的这个心识，也是一种正识。所以说这样正识它就可以周遍在就是说是这个限量和比量当中，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正识它可以作为限量和比量的分基，它的根本就是以正识来安立的就是说正识也好，量也好，或者我们说限量和比量的分基是什么，我们就是量就是限量和这个比量的分基。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正实和量呢，二者之间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意思，两个名词而已。所以说我们说正实作为二者的分基也可以，说量作为二者的分基也可以，由此理当做分基。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分类之本体，分类限量及比量，观察彼等一一体。那么就是这样分类的本体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量的话，有什么样分类呢？分类限量及比量，在班智达这个时候呢，就是直接说呢，分类就是两种，那只是限量和比量而已。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些这个佛教经论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四种量啊等等，这都可以包括在这两种当中。所以说如果要真正做规摄的话，就规摄在限量和比量当中就足够了，其他的一些为了这个便于很多众生了解的这些法，圣教量也好或其他量也好，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限量和比量两种量当中，除了这样限量和比量两种量之外呢，再没必要分其他的量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肯定的方式就是讲分类限量及比量。那么了解了分类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想限量和比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一体的关系还是他体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按讲观察彼等一一体。那么了知二者的这个分类之后，我们就要知道限量和比量二者之间到底是一体的关系吗还是他体的关系啊，就这样来就说想要了知。二量皆是有实法，是故非为遮一体，观待对境一与异，既非一体非他体，是故心之本体一，观待对境为一体，比量非境与自证一体，故离真过失。那么就是说对于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就是说这些关系的方面呢，就有分了四种关系观察的方式。四种关系呢就在讲义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些呢，或者就是一本体一反体一本体一反体的关系，像所作无常一样。所作呢和无常呢就是一个本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说呢限量比量是不是这样一本体一反体的关系。第二种关系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异同名义的关系，意义上面是相同的，名称不相同在注释当中讲了，就像这个月亮阳光，就是有的时候在诗学当中或者在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直接说月亮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是阳光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就月亮呢就是指月亮和阳光都是一个意思，阳光也是指月亮，月亮也是阳光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叫做这个一个事物的不同名称，一个事物不同名称昨天在心理休息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意义相同名称不同，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种这样关系呢就是这个他体的关系，也就是异本体。所谓的异本体呢就是讲瓶子和哺乳一样的这些不同的事物，两个法它的本体都不相同，这个叫做异本体。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完全的他体呢，这个第三种。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遮一的异体遮一的异体。那么遮一的异体就像这个就像就有实法无实法之间的关系，有实法无实法住子和非住二的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遮一的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想要知道这个限量和比量之间到底是哪一种关系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首先遮破最后一种，二量皆是有实法，是故非为遮一体。那么这个就很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方式就遮破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遮一的他体，遮一的议题呢它必定是有实法无实法二者之间就是说在衡量的关系，但是限量它也是一种有实法，因为它是一种这个心识，它是一种真正见到外界的心识的缘故呢，它是一种有实法。然后比量呢，通过推理而最后得到了这样一种正确不欺的心识，它也是一种有实法。所以从心识的侧面来讲，它是有实法的缘故，二量都是有实法。所以说呢，在这个限量和比量当中呢，没办法安立遮一的他体，因为遮一的他体必定是有实和无实二者之间的这种观察的关系的方式。首先排除了就遮一的他体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观待对境一与异，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在观待这个对境的时候呢，是不是一体和他体呢，实际上前面就是有四种当中呢，是不是一个本体的不同名称，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本体的不同名称，那么限量和比呢就是名称不同，实际上就是一个本体。如果一个本体呢就像讲是不是一体的非一体就不是一体的。那不是一体呢，因为观待这个对境来讲的话，观待对境来讲呢，二者之间没办法安立成一体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因为就是说限量它所衡量的这些法是自相，然后比量所衡量的法是这样一种总相，或者说是隐蔽和这个明显的差别。所以说如果观待对境来讲的话，观待对境一如果观待对境的这个一个对境来讲呢，可以肯定说限量和比量非一体。因为现在我们说如果把它的这个所衡量的对境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法方面呢，我们就说不是一个法。因为限量衡量的是这个限量它了知的是一种自相，而这个比量了知的是总相。所以说呢如果是观待对境的一来讲即非一体。那么观待对境的他体来讲的话，两个对境来讲呢，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他体的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不同的本体来讲也不是这个一体的。那么也不是一体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从限量和比量，限量和比量的这个二者的方式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量它就是前面讲过了，它一种正识啊，就正确的心识。正确的心识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内心当中安立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是限量比量也好，它都是一种自证识。都是一种自证识。如果都是一种自证识，从内心的相续，从他一个同样的自证识一个心来讲的话，不应该安立成他体的，肯定不是他体。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观待对境的从观待对境的他体来讲，是不是二者之间的他体呢？根本不是他体的，因为就是说是自就是说是这个比量也是一种自证，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在也是一种自的缘故呢，不可能安立成他体。 那么就是说观察完之后呢，到底怎么样安立呢？事故心之本体一观待对境为一体。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观察了，就是说心的本体啊，它就是一个，因为啊，就是说限量时和比量时都是一种自证时，都是一种自证时的缘故呢，从心的本体来讲呢，他们二者是没办法分开的啊，是一个。但是呢，如果从观待衡量的对境来讲呢，它就是这个他体的。啊，因为前面讲过，就限量衡量的是一种自相，而这个比量衡量是一种这个隐蔽分，是一个总相。所以说呢，如果观待对境来讲呢，限量和比量就是一种他体的东西。所以说呢，之中也没有一啊，就是一概的程序，二者是一体的，也没有一概程序，二者是他体的。那么这个是要善加分别，善加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从心的本体来讲呢是一个本体，那么从观待对境来讲呢是这个他体。那么这个方面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是第一个问题，一本体一分体。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事故心之本体以观待对境为一体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案例完之后呢，这个事下面开始这个顺便浅出一些争论。顺便浅出一些争论呢，就是后两句，比量非境与自证一体，故离争过失。这个争过失呢，就是说是间接提到了对方的这个问题啊，提到对方的问题。对方有两个问题。来问题当中呢，第一个问题呢，就对方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说是从观待对境来讲，二者是他体的嘛？观待对境而讲，二者是他体的。那么对方呢就是这样，就是可问你，如果说是在对境方面二者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比量它不应该是这个心识了，比量就不应该是心识。为什么比量不应该是心识呢？因为在一种这个外境当中，它是不可能有自证的。外证当中不可能有自证。如果我们要将限量安立成心识，而这个将限量安立成心识，而比量和心识二者又是他体的话，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只能安立，就是说只能安立这个比量不是心识，因为在外境当中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自证的心识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有一种过失。那么第二个过失，如果从内心的侧面来讲呢，那前面是从外境他提了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从内心的方式，从内识的方式提一个问题。那么从内识的方式提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说心之本体一嘛，心之本体一呢就是比量呢，它是就是一种自证啊，一种自证。那么如果说是从心的本体来讲，这种自证和总的限量的心识应该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本体。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比量和这样一种根限量二者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比量呢，它必定是一种推理而得到的，根向量呢，它是一种通过根啊无损的根直接可以显现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二者不相同，二者不相同的缘故呢，又和总的限量又矛盾。所以说呢，从新的心识的侧面来讲的话，这个比量呢，第一个它可以和总的这个限量成一体，那么再分析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和总的限量他体了。这个方面推理的方式呢，就是说和总和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啊，总和别的关系，比量和自证限量二者是一体的缘故呢，自证限量和总的限量就应该是一体了。但是呢，比量和根限量是他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比量和总的限量又成了他体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分析的时候应该成一体和他体的关系啊，没办法安立的。那么提到这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回答呢？比量非境，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与自证一体故事回答第二个问题，离真过失这个是结论。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比量非境，你们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在对境方面不同的缘故呢，比量就应该成了非心识了。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将比量安立在外境上面，从来就是将比量安立成一种心识。所以说呢，比量不是境，比量是一种心识的缘故呢，你们给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所谓的比量不是心识这个过失根本不存在的。还有第二个呢，与自证一体，什么和与自证一体呢？实际上比量和自证是一体的缘故呢，也没有你们刚才所讲的两种过失。他们第二个问题有两种过失，一个是比量和自证心识一体的缘故和总的这个心识应该成一体。这方面如果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比量和根限量他体的缘故呢，这个最后比量和这个总的限量也成了他体。但是呢，我们就是讲的时候比量和自证一体的缘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开的这个过失，因为这个方面是关系到了这个总相和别相啊，总法和别法的关系。所以说呢，为了便于我们了解呢，在注释当中上次讲义呢都讲了这个例子，就是通过这个树来举例子，比如沉香树和这样一种这个树。那么沉香树和树，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别法存在的时候呢，那肯定就和总的这个总相呢成了无二无别。 肯定是这样的，就像前面他们提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比量和比量是质证的话，那么质证史和总法就应该成一个，我们就成学，我们就用比喻来讲的话，比如说沉香树和这个沉香树和这样一种这个总的这个数，二者之间绝对是无二无别的，我们就这样成学的。那么针对他的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如啊、就说是这个比量这样一种新石和这样一种这个根线量，他们是两个别法啊，他们是两个别法。那么如果两个是别法的话，就最后就应该成了比量和这个总的线量成了这个别法了。我们说这个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呢？比如说还是以前面的树为喻，以前面的树为喻呢，前面我们是以沉香树为喻，这个时候呢再加个别法进来，就加个檀香树。那么沉香树和檀香树二者是别法，我们就说是两个不相同的法。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檀香树和沉香树是他体的，最后就导致檀香树根本不是树，我们说不会导致这样的，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那么就即便是沉香树和檀香树二者是别法，但是呢檀香树和总的树还是一体，还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上面，回到意义上面啊，回到意义上，他们说比量时和根线量这样质证时呢是他体的缘故呢，就会导致这个比量时和总线量和总的这个总线的这个总法成了他体，我们说不会，就像前面的这个意思一样，就前面所讲的数的意思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总线量它是一种质证实，都是一种这个总的这个质证实。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不可能说有第二种过失因为比量和这样一种这个比量和根线量是这个别法的缘故呢，最后就是这个导致比量和这个总线量就成了这个别别无关的他体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就讲定数。定数呢，就所量二故，量亦二，除此他数以遮故。那么就是为什么安立两种量的根据？为什么决定是只有两种量呢？只有线量和比量，没有其他的量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方向很清楚，所量二故，量亦二。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安立线量比量只有两个呢，主要是从它的所量只有两种。那么所量只有两种，哪两种呢？这个所量只有自相和异共相两种。也就只有自相法和这个总相法两种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外境当中对境只有这个自相和这个总相两种，所以说呢我们在安立衡量它的心识的时候呢，也只安立两种就够了，总的来讲两种就够了。那么至于其中还有一些微细的之分，不管说怎么分，最后呢绝对要归摄在两种量中，因为外境要么就是自相法，要么就是共相法，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法可以安立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所量二不量一二，除此他数以遮故。那么除了这两种安立的定数之外，他数呢就是说是过多过少的这些数目呢，这个时候呢阿次里法身论师呢已经在他的论点当中早就做了这个遮除，做了遮除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没有多讲，没有多讲，因为就是说法身论师的论点是在大家眼中是就是说自己的面前是现量见得的。如果你不承认，就可以翻阅四量论这些观点啊，就看呢，实际上呢，法身论师在论点当中早就已经做了遮除。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将这个量定为现量和比量的这个决定的数字呢，也是通过这个道理安立的。下面是讲第四个，就词义啊。词义呢就是讲名称是词即说词，笔者是说有四类，相为一级以及不相为，时而相为时不为。那么首先呢是讲名称，名称呢就有两种，一个是是词和说词。什么叫是词呢？就是这样一种名称呢可以解释的可以解释它的意义，这个叫是词。比如说辩知，辩知呢我们就说为什么叫辩知呢？因为佛陀就说是辩知一切所知法的缘故呢，这个叫辩知，这个叫是词。说词呢就是一种这个名称，不一定能够以解释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石头，我们为什么叫石头？你能不能从石头方面去安立一个意思呢？实际上从石头这个字上面，或者从木头两个字的讲了，它没有办法安立它解释到底为什么就给它安立成木头或石头。这个只能说是以前在这个古代的这个人在取名的时候呢就取名石头或者木头，就像这个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你取个名字张三李四。实际上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取名的方式而已，这个叫说辞。笔者是说有四类，那么就是说笔者就是讲是辞和说辞。那么笔者是说呢有四类，分析的是有四类。四类呢就前后面这个两句当中讲，相为就第一个，不相为是第二个，时而相为第三个，时而不为是第四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分了这个四类。所谓的相为就是讲是辞和说辞二者之间呢互相相为，互相矛盾的。这个呢在讲习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例子比如说牧羊鸟。那么这个牧羊鸟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为的。 那么这个鸟上面呢怎么寻找也没有它的饲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牧羊鸟是不是真的能够放羊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放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的说辞就叫做牧羊鸟，饲池呢就没有，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只有说辞没有饲池，这个叫相违，饲池和说辞是相违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相违的方式，还有很多相违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啊，就是在狗上面取一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狮子啊等等的名称啊，这个方面也是叫做这个一种有说辞没有狮子，有就叫马取名叫狮子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别。还有呢不相违，不相违的意思就是说又有狮子又有说辞，这个就是不相违。比如说辩知啊，这个方面就讲说辩知佛陀呢一切智，一切智确确实实佛陀对一切的所知全部通达，这个叫做一切智，解释的时候也可以解释下去。说辞呢也有啊，说辞就是它的名称，就是一切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相违的方式。时而相违，时不违，这就连在一起观，连在一起观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讲的这个水生，水生这个词啊，将莲花取名叫这个水生的时候呢，时而相违，时不违。什么叫时而相违呢？比如说有些。就是说莲花它长在这个陆地啊，有些莲花长在高处，长在陆地的时候呢别人因为诗学当中也有这样一种一切莲花都叫水生，所以说呢把这个开在陆地上的这个莲花也叫水生，这个叫相违，实际上就相违，它名称呢叫做水生，实际上在陆地上长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一种矛盾，一种相违的。时不违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莲花叫水生呢，确确实实呢有一种莲花它就在水池当中开放的，饲池呢它也有它的饲池啊，它的饲就是这个它在水中生长的，水中生长的这个叫饲池，它的名称呢也叫水生啊，说辞也有，所以这个叫做时不违，时而不相违，时不违呢，就主要是从这个将莲花叫水生的侧面讲的。还有一些呢上次讲义当中讲，还有一些呢只有饲池没有说辞的，可以解释但是没有它的名称，比如说青蛙鱼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没有，从来都没有叫水生的，没有将青蛙叫水生。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青蛙或者鱼就是在水中生长的，就是水中生长，它也可以解释成水生，但是呢人们都没有将它取名都没有把它叫水生，从这个方面讲它也可以解释为水生，但是呢没有水生的名称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没有事实没有说辞的，比如说呢就是柱子和这个瓶子等等，它有没有水生的这个事实，没有水生的事实，有没有水生的说辞，也没有水生的说辞。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可以分到这么多类，但是呢主要的四类就前面就说讲到了这个莲花为水生以上，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种分类。那么后面两种呢就是上次在讲义当中补充进行说明的，就是说是将这个青蛙鱼等等它有事实没有说辞，还有就是说是柱子瓶子又没有水生的事实又没有水生的说辞的，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所以说这个呢就叫做可以说是这个词义。那么下面呢就讲词等名称种类词诸位智者分二类。词等呢就前面所讲的这些词这些名称呢可以分为两种，诸位智者呢分为两种。分为两种呢就是这个词的名称和种类词。名称词呢比如说给每个人取的这些名字天寿就此事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起的名字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柱子等等的名称。还有第二是种类词，种类方面的这个名词，就是说树木它是一类，人它是一类，牛等等是一类，这方面就是将这个分类而宣讲的，前面是个别个别来安理名称的，后面这个是分类的就分门别类，就是说分一个大类来进行安理名称，就是两种。那么安理这个两种的这个诗词和说词的意义到底是要对照此处的什么含义呢？主要是对量，对于限量和比量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是就是说是相违不相违，时而相违时不违嘛，是到底哪一种。实际上呢首先就是看这个限量，限量它也有诗词有说词。那么就是说限量这个地方讲了它梵语的就叫做杂德加，杂德加呢翻译过来就是根依的意思啊，诗词就是说依靠根，也就是我们在诗词的时候所谓的限量就依靠根，它必须要依靠一个根，那么依靠根这个就是它的诗词。说词呢就是讲这个原曲志向的一切事，就从这个方面讲涉及原曲志向的一切事来说词。然后我们就说了知的诗词和说词之后，我们再观察这个四种限量，观察四种限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这个根实限量、意限量，根实限量、意限量呢它又事实有说词。因为呢就是说根实就是前面五根实五根实呢它是依靠根而产生的，这个是肯定的。还有意识它也是依靠根的，意识还有意根所以它依靠这个根而产生的。它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原曲就是志向呢，它可以原曲志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实意识它可以原曲志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实和说实都有。 那么下面呢，就是瑜伽限量和自证限量这二者呢，就是说有说辞，就说是这个没有试吃。瑜伽限量它是一种，有的时候是讲它一种禅定境界啊，像这样了之的一种法，有的时候是根本会定了之的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有没有这样真正的根基，有没有依靠根的这样一种试吃，解释不了。像这样的话，瑜伽限量解释不了，但是呢，它有一种说辞。它必定是由就是说缘起自相一切事，缘起自相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具备了，所以说呢瑜伽限量是这样的。自证限量呢这个方面也讲，自证限量呢没有一个确定的根啊，到底是哪个根有自证性，它是一个总的一种心思，总的心思呢实际上也没有依靠哪一个根，具体哪一个根它没有依靠，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只有事实没有只有说辞没有事实的意思。那么后面加一个所谓的错乱根子，错乱根子实际上呢并不是真正算于这个正限量当中，那此处呢是属于导限量。导限量呢，它就是说这种这个错乱的根识呢，它是有试辞的，但是没有说辞。那么有试辞呢，就是说它必定是根一，它依靠根的。那么就是说错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眼病的眼根呢，有眼病的眼根，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二月，看到了这些毛发。那么看到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不是依靠根呢？绝对是依靠根的，也没有眼根，哪里有这些见到二月和毛发的这个情况没有？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事实的。那么说辞说什么没有，它没有办法缘起自相，它是用颠倒的缘起的一种这个错误的相，所以说呢不是真正缘起的自相的。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有事实没有有这个有事实没有说辞的情况。这个呢就讲到了限量。那么比量呢，比量就是说实际上都有的都有。那么这个事实也有吗，这个说辞还是有。那么这个方面讲现见理由回忆关联通随之通过共向的方式推断。这个方面称之为比量。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一切的比量都具备这个事实这个全部都是都具备说辞，而事实都是这样的，事实也是全部具备，所有的比量都是依靠现见理由的回忆关联，然后呢通过共向的方式的进行推断决定的，这个方面在所有的比量当中都存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对词义方面就是说是做了观察之后呢，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限量的词义和这个比量的词义到底有事实没有说辞，这方面呢就做了一番分析了今天你讲的这个部分。